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希伯来书，我们来读第13章第4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就读这一节。希伯来书13章就是最后一章的第4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最近有姊妹问到这个婚姻的问题，问到婚姻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要借着神的话，我们有一点交通。希伯来书的13章特别提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神都要审判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那我们再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我们读从第3节，我们读到第9节。马太福音19章3节到9节。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这一段圣经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刚刚读的是中文的翻译，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这个妻这个字原文不是妻，原文是女人。那么休妻这两个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应该叫做离婚啊。因为主耶稣真正的引用的是摩西律法啊，那个时候就叫做休妻啊，我们现在就叫做离婚。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嘛，就是你结了婚以后可不可以离婚啊？他们就问这件事情。第4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这一段圣经，那就是在创世纪的第2章，好吧，那里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创世纪的第2章。我们读18节到24节，18节到24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这个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个第24节，神就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人原文是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原文是女人，妻子是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了。为什么叫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因为亚当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那个身体，亚当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夏娃就没有再用泥土造了，就是把亚当的一部分取出来，所以两个是原来就是一个身体，好不好？就是从一个身体出来的，这是神的安排啊，神的安排。所以婚姻就是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成一个身体，恢复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么今天亚当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开始犯罪了，好吧？夏娃也犯罪了，所以这一个二人成为一体也就受到了破坏了，因为第三章就犯罪了。这里我们刚刚读的是第二章的情况，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是神是这样安排的。因此到了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就开始被破坏了，就犯罪了。好，那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9章，第5节说，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创世纪第二章是怎么讲的，那句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第6节主耶稣就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身体了。一体，那个体字就是身体，就是一个身体。不过这个身体呢，在原文是肉体，两个是一个肉体了。什么时候成为一个肉体？这里是说夫妻，那就是结婚以后，丈夫就是男人，就是和女人结合成一个身体了，那就是必须成为结婚了。因此刚刚我们在读希伯来书13章的时候，他说婚姻这一件事情人人都要尊重，床也不可误会。所以从圣经来看，一个人没有结婚以前是不能够同居的，不能够同居的，因为同居就是淫乱的罪。所以也有人问过我，在电话上，从大陆他们来问，就是他们的孩子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妈妈，把男孩子的妈妈就要他们分开，分开以后不许他们结婚了， 所以就是他们那里有姊妹就问我，他说贾弟兄那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不要把，当然儿子做错了这件事情，没有结婚就和一个也那个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他们都是同居了，不是长期的同居啊，就是他们同居过然后又分开，父母就讲基督徒不能够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个男方的父母就说，那你们犯了罪以后不许结婚了。但是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最好结婚好不好啊，最好结婚，因为这个男孩子喜欢那个女孩子，女孩子喜欢这个男孩子，最好给他们办理结婚，不要使他们婚前同居好不好，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嘛。那么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最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和基督徒结婚，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圣经有这句话，那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好不好啊，所以一个信一个基督徒最好和一个基督徒结婚，如果他们已经犯了这个罪怎么办呢，那就快点让他们结婚好不好啊，不要在他们分开又去另外找，这是不好的，好，这是不好。好，那么犯了这个罪怎么办呢，婚前那么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一节读到十一节，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妇人她根本还没有信主耶稣好不好，她就犯了罪了。那么怎么办呢？好了，主耶稣就告诉他，主耶稣也不定他的罪好不好，因为他是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一个非基督徒犯了这个罪，他信主耶稣的时候他向主悔改，这些罪是可以赦免的，主耶稣也不定他的罪了。好，这是一处圣经，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我们都先读到十九节，一节读到十九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好，这个撒玛利亚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她不是犹太人。那么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是第六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她是在淫乱里面。但是这个人，他听了主耶稣的话，要活水，那个活水原文不是活，原文是生命水，他愿意要生命水。所以你看他这里跟主耶稣说，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好不好？”他愿意。那么这个妇人后来就信主了，啊，你看后面我们再读这一章。第二十八节，啊，我们读到，先读到三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好了。他就回去做见证。这个妇人你看有六个丈夫，有六个男人，还没有结婚，那么这个名誉不好吧，这个妇人名誉不好。所以这个圣经里记载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出来打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来打水呢？好，这里告诉我们是很天气正是太阳当中的时候，好不好？正午的时候，太阳很热的时候，一般人都不出来打水的，都在家里。所以他趁着别人不能出来打水，他就出来打水，使你们都不看见我，免得你们指指点点来背后说我是一个有罪的妇人，好不好？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专门在这个时候呢。给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所以那时约有午正，那是正中午十二点，主耶稣就给这个人传福音，最后这个人就回去做见证了。你看这个人是基督，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这些事情啊？好了，后面我们再把这一章圣经，我们来读三十九节，读到四十一节。读到四十二节，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好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对一个犯淫乱罪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最后他信主了，那就是跟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不用死，那如果是个以色列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他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那么一个基督，但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信了主耶稣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就不要再，不能够再犯这个罪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不能犯这个罪。因此，一个人如果犯过这个罪的，你是在信主耶稣以前犯的，那你就向主认罪，你信了主耶稣，这些罪主都赦免了。但是如果你是在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你就最好你就选择那个你信主的时候就不要把他离弃，你就应该和他结婚，好不好？那是最好。这是一个基督徒是最好结婚以前不要犯这个罪。什么叫做结婚呢？那从如果我们用现在来看，一个就是说你正式的登记，政府有登记的婚姻登记，那就是结婚了。另外一种就是在我们教会基督徒之间，我们可以来为他做见证比方说有一个青年，一对他们要结婚一对，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聚会为他来见证，就说他们结婚了这两种都可以。但是现在呢，按照政府的规定，你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婚姻注册给你一个证书，那才是可靠的，那就证明你已经结婚了婚姻的证明那么你们以后的孩子，那么也就有户口登记了，这些都有了，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按照政府的规定要走这一个路。另外一个就是同时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为他做一个见证，教会为他们聚会有一个见证，就是见证这一对夫妻结婚了，好不好？我是指着基督徒来讲如果是一对青年，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要结婚，那么这一个教会也可以为他来有一个聚会，好不好证明他们结婚。你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参加一个迦拿的婚宴，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要借助一个婚宴来证明这两个都应该施行，那就是证明他们是正式的夫妻了，婚姻了，这是现在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没有去登记，好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是才开始因为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就承认了，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注意这件事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十七节，十节到十七节。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好，这个就说到一点，就是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忍痛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离弃妻子。啊，这里就是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要离弃，那也就是说不离婚了，好不好？你已经结婚了，不管什么缘故。刚刚因为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好不好？所以圣经里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离婚。那么下面就有一种情况了，就是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个是什么意思？圣经里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最好要找基督徒，好，不要找不幸的人。那么这里为什么又有不幸的人呢？这是两夫妻，就是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没有信耶稣，都没有信耶稣。后来结婚以后，有一方信耶稣了。比方结婚以后，女妻子信耶稣了，丈夫还没有信。或者一种情况是丈夫信耶稣了，妻子还不信。啊，所以这里就说，十二节，我对其余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但是如果这个妻子情愿与他同住，因为原来都不信主，都结婚了嘛，现在丈夫信了，妻子没有信，妻子就说你要信耶稣可以，但是我不会跟你离婚，我还要跟你住在一起，妻子愿意和他同住，丈夫就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我们两个离婚，这就不对了，好不好？妻子愿意和他同住，这个丈夫就应该接受。后面一句话，十三点，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好不好？那就是说，两夫妻信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们结婚了，信了主耶稣以后，妻子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主，但是丈夫愿意和他同住，妻子就不要离弃丈夫，不要说哈，你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两个离婚，这个理由不对的，好不好？还要与他同住。下面又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看到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得救啊？ 啊，他愿意和你同住，你就和他同住。你就要和他同住的时候，你要有主的见证出来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就会觉得，我这个妻子就改，他信耶稣就改变了，好不好啊？他也就感动了，他也信主了，好不好？好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也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要靠主，好不好？他会得救，千万不能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和他离婚，这是不行的，不应该的。所以圣经里讲是最好不要离婚，啊，我们不要有离婚，基督徒。除了一种情况，就是下面有一种情况，就是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就是除非那个不信主耶稣的人坚决要和基督徒离婚，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星期五有一个姊妹一问，她说结果那个丈夫在外面又找了第三个人了，好不好？这种情况那就只有离婚了，啊，她坚决要和你离婚，这个就比较勉强了，好不好？啊，如果这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十四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又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句话怎么讲？那就是说两夫妻之间有一个没有信主，有个信主了，信主的这个人啊，因为他的见证就能够感动没有信主的对方，好不好？对方也改变了，也能成为圣洁了，好不好？啊，最后也可能就信主了，好不好？好了，所以神会祝福啊。所以我们对于婚姻，根据圣经，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神配合的人不可以离开，这是圣经的教导。另外一个，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就是婚姻是神安排的。那么离婚以后，一个基督徒离婚以后，你要做很好的准备了，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讲的，那就最好不要再结婚了，好吧？离婚以后最好不要再结婚，啊，这是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讲的，啊，所以关于婚姻的问题，这里主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婚姻是圣洁的，床不可以污秽。那么我还知道在国内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那是在五十年代，他很爱主，就去被抓去坐牢了。那个时候政府就有一个做法，就是要他的妻子和他划清界限，好不好啊？划清界限，所以他的妻子就被迫和他丈夫就离婚了。离婚了，丈夫还在监狱里，好不好？就跟他离婚了。离婚了就这个丈夫不离婚也不行啊，因为他要给你划清界限嘛。你因为信主服侍主，那么在看来你是反革命的活动，所以他就离婚。但是这个弟兄呢，在监狱里面又认识另外一个女的基督徒，好吧？好，两个都是处于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们出监狱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因为两个都离婚了。啊，这一种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况，是因为政治的压迫，好不好？压迫的改变。后来呢，这个弟兄他又结婚了，我也去看过他，他也很追求，他的妻子也很追求，真理也很追求。啊，所以，那么至于离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他是被迫离婚，好不好？不是主动离婚，他要在主的面前去向主认罪。同时他又结婚了，这一件事情按照马太福音十九章是最好不要结婚，但是他们又结婚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也给我谈这件事情，我就说，我说那我的看法，你们最好在主的面前不要离婚，已经又结婚了嘛，就向主祷告，认一个罪，主啊，我们是被迫，好不好？我们是被迫，不是我们愿意离婚的，是被迫离婚。啊，现在我们年龄大了，没有人照顾，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六十几岁的人，好不好？在监狱里面都是六十几岁了，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好不好？那就说到婚姻的问题，一个人的婚姻的问题，我们是一定是婚姻是圣洁的，我们人人都要尊重。好，那么神的教导就是这么一个教导。好，那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二章18-24节，
对，
最后有一个就说创造了夏娃的时候，就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到了第三节，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犯罪以后，第八节天起凉风。就说在犯罪之前，可不可以这么说，亚当夏娃是可以不死的，因为当时罪还没有进到这个世界来，然后吃了这个，所以他感觉不到冷，他既然不死他也不怕冷，所以他们当时吃身肉体根本就不知道冷。然后到了犯罪以后，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以后，天起了凉风，他们能够感到风是凉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果子不仅仅是把罪带了进来，好像还改变了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从物质上就改变了这个人的身体结构，是不是？
好，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亚当的身体是和物质世界接触的physical， 对不对？物质世界。亚当的灵和神接触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亚当的魂，魂就是联系身体和灵中间的联系，就是魂，思想感情意志。好，那么天起凉风，你说的很对，那么就是身体会感觉到有凉风，好不好？实际上这里的天起凉风啊，那个意思还不是说身体感觉凉了，那个起凉风的意思就是神和他中间已经有距离了，他犯罪了，好不好？那么人的身体在没有犯罪以前，亚当和夏娃都没有穿衣服，他们不觉得羞耻的，好不好？那就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你喂一条狗，那个狗穿不穿衣服啊？母狗也不穿衣服，男狗也不穿衣服，它觉不觉得羞耻啊？没有这个羞耻的感觉，因为它没有罪的感觉。人犯罪以后，罪的感觉就进来了，他的魂里面就有思想感情意志了。思想感情意志就受什么影响了？蛇影响了，那就是罪的影响了。所以这一切，所以刚刚我们来读第三章的时候，蛇影响亚当夏娃，试探他们的时候怎么讲啊？那就是说到你吃这个果子不一定死，对不对？他就是用这些话来引诱他，也就是让他离开神的话，离开神。所以亚当和夏娃能够感觉到我要穿衣服， 感觉到羞耻，那是第三章犯罪以后出现的，犯罪以前没有出现，他也没有用一个树的叶子来做衣服，他自己做，没有的。所以这是罪进来了，有罪了，人就有身体的感觉了，好不好？人就有魂里面的感觉了，不受灵的管理了。如果受灵的管理，就没有这一套东西，没有的。所以第三章开始穿衣服也好，所以你看神就赶快用了一个皮子做衣服给他穿，这就必须要流血了，啊，就代表赎罪进来了，啊，所以因此，身体，人犯罪以后，魂受影响了，身体也受影响了。就是你说感觉到凉风，那不止感觉凉风，身体也感觉到羞耻，啊，这些都进来了，那就是罪，有了罪了就进来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影响，好不好？
蒋弟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举了一个基督徒犯淫乱的例子，那么这里第五节有句话，就是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那这一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哈。那个灵魂的翻译啊，是不对的。原文，让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是的，第一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那个灵魂那个要读成灵，没有魂字哈。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
这个心字也是灵，
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这里是说到有一个人犯罪，和他的继母聚了，他的继母，继母就是爸爸的妾，好不好？或者爸爸给爸爸一辈的，这是不允许的啊，这是犯罪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就说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赶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和他一同聚会了，不能接纳他了。啊，保罗最后就说了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这个犯罪的人是基督徒，保罗写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犯了这样的罪，犯了这样的罪他不肯悔改，他继续在犯罪，所以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这种人不能和他一同聚会，不但这样还要借着祷告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就是败坏他的肉体，那意思就是说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因为他的见证就失去了见证，而且在教会的里面也影响了我们的聚会，对不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出这样的人啊，你想在当时以色列人是受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中间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人存在，好，一定要把他赶出去，而且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因为这个人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了，他因信就有圣灵住进去，对不对？有神的生命进去了， 神的生命给圣灵，不能因为他犯这个罪就离开他，好不好？他也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一种人只能说是不孝的儿子，好不好？啊，他是不孝的儿子。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吗？好不好？那个大儿子在家里跟着父亲，小儿子出去放荡，是个不孝的儿子啊。那么这个儿子最后悔改了啊，这样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使这个人悔改，就是现在第五章犯罪的这个人悔改。但是这个人悔没有悔改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他悔改了。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好啊，我们来读第五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情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好了，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他这一段圣经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是指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个犯淫乱罪的这个人。这个人受了众人的责罚，看到没有？那也是说哥林多教会就把这样的人不许他来聚会了，你犯了这个罪你不悔改你不能来聚会了，众人都责罚他啊，见了他就说他，好不好？他受了众人的责罚啊，最后他就忧愁，他就忧愁了，他就悔改了啊，免得他，所以就到第七节，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好不好？好了，所以第八节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好不好？所以第十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那就是说教会就赦免他了。为什么？他悔改了，他不跟他的继母分开了，好不好？承认我有罪了，我悔改了。啊，这样的人悔改以后还可以接纳他，好不好？啊，因为神能赦免他。啊，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了一句话：人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除了对圣灵，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说的。啊，因此主耶稣也说，就是你对主耶稣不尊重主耶稣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或者我们最后把马太福音十二章读一读，好吗？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名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名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好了啊，所以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圣灵是，圣灵 他不赦免罪的，好不好？我们认了，我们有罪，不能到圣灵面前去认罪。圣灵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这个，好不好？所以圣灵他是不能赦罪的，我主耶稣能够赦罪，神能够赦罪，所以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圣灵不赦免罪的，好吧？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最后这个人悔改了。如果一个人愿意悔改，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悔改，啊，使他不要沉沦，好不好？让他回到主的面前。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是不是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请全堂做一个结束祷告吧。